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七章。第六章，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单他们自己，也包括他们的后代子孙，都要明白神的话语。没有神的话语是不可能产生信心的。加尔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，是强调圣灵和圣道同时做工。只有圣灵，没有圣道，会陷入神秘主义；只有圣道，没有圣灵，人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心。我们今天也要明白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的信心是不可能自己成长的。信心的成长需要粮食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不晓得神全备的话语，我们的信心也是小的、微小的、不信的、软弱的、有瑕疵、不健全的信心。没有信心，就不可能拥有健全的行为。如何让自己的信心成长，就是要全面的、有深度的、常常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靠抓住一个观念，拿这一个观念使自己可以过一生的信仰生活，而是我们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喂养，每一天吃一点，每一天吃一点，然后让自己的身量渐渐的长大。五年前你读这一章圣经，和你五年后读这一章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喜乐的时候读这一章圣经，和你愁苦的时候读这一章圣经也是不一样的。没有结婚之前读这一章圣经，跟你结婚之后读还是不一样的。有孩子的时候读，跟没有孩子的时候读还是不一样的。神的话语本身没有变，是我们的处境。因此我们不是拿一个观念，抱住那一个观念，就不再熟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靠那个观念活下去，而是每一天需要神的话语，每一天被神的话语所充满。神的话语像我们每一天吃饭一样，每吃一口饭会补充身体的营养，让身体有能量。神的话语也是如此，每一次读神的话语都能够生发我们的信心。第七章是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到了应许之地，还有在争夺迦南地之前要有信心，到了迦南地要防备那里一切的罪恶。七章一节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第二代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门槛，马上就进入迦南地。可是迦南地并非是闲置之地，并非是荒芜的土地无人居住，它是有人居住的，有七个民族在那里居住。这些民族呢，并非是善类，反而是败坏的，罪恶满盈。神的百姓是要进入充满传染病蔓延的地区，有极度的危险。那里的百姓罪恶滔天，罪恶满盈， 他们的罪恶触动了神的怒气，神要提前给他的百姓打预防的疫苗，提前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对待那地的民，应当怎样保守圣洁。如果不打疫苗，有可能会被感染的，这个感染是致死性的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。为什么强调灭绝净尽？二节、十六节、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都出现了这个观念。我们不要把灭绝净尽当作普通的残忍的杀人行为，或者普通的战争行为，甚至把以色列人想象成德国的纳粹、日本所发展的军事战争，不要这样去想象。这不是普通的杀人行为，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军事行动。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十五章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等到四百年后，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迦南地。为什么四百年之后？因为迦南地的人，其中有一个代表是亚摩利人，罪孽满盈，四百年后他们罪恶满盈，就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神要透过战争的方式来执行他的公义，就好像神用硫磺火、用洪水灭掉挪亚的时代，灭掉索多玛的人是一样的。因此灭绝净尽是神对那地的民实行了公义圣洁的审判，又说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保守圣洁？透过考古发现迦南地的人的道德行为是极其败坏的，特别是淫乱成风，淫乱成风，要把他们除去，免得他们的罪恶也使以色列人沾染。另外呢，一旦和他们交往结亲，就会敬拜他们的神。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之下，和那里的女子结婚，或者和男子结婚，自然就会敬拜他们的神。这一种的连续性反应是非常自然的。因此神不单要求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击杀灭绝净尽，还赐下很多的限制，不许和他们的男子女子有任何的结亲。为什么？腓立比前书告诉我们说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，一点小的与他们结合的行为会使整个以色列民陷入更大的罪恶中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、三十节也说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到十七节也说，你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可同父一恶，义和不义的 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们不可以单独按字面去解释，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人群，离开繁荣的社会。我们不见男人，不见女人，不能按字面理解。所有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要圣洁，要圣洁，因为人喜欢亲近罪恶，堕落之后的本性对罪恶好像万有引力，自然的会落在罪恶的生活中。神如此的吩咐是希望以色列人透过这一系列话语的遵守，保守信仰的单纯，保守信仰的纯正，免得随从他们的罪恶。我们也深深体会到，婚姻是美好的，同时婚姻也有可能是很败坏的。婚姻使我们亲近神，婚姻也会使我们远离神。婚姻使我们更爱神，婚姻也会使我们恨神。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结婚，也包括基督徒与基督徒结婚，两者可能都有。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结婚，信心不会变得更健壮，大部分是随从不信的，按照不信的配偶的要求、想法、观念去生活是更多的。也有少数的人能够把不信的配偶变成信的，透过自己的信仰的见证，透过福音对配偶的影响，有这种可能性。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成为我们和不信之人结婚的理由。另外呢，信和信的也不一定都是幸福的，有很多双方信主的基督徒婚姻也是破烂不堪，充满了痛苦。都是信主的，都有圣灵内住，生活却是不堪入目，苦读、焦虑、不安、拉锯战、冷战也有，也不幸福。婚姻是很重要的。到了约书亚记23:12-13，你们若稍微转去，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来往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你们却要变成他们却要变成你们的网络、基建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绝。诗篇也告诉我们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。他们不照耶和华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反与他们混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只有成为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女儿祭司魔鬼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婚姻是特别使人容易离弃神的。所罗门和外邦的女子结亲，亚哈和耶洗别结亲，结果呢，没有影响外邦的女子，反而随从他们，敬拜他们所侍奉的偶像。更惨的是什么？把自己的女儿 献给那些虚假的神，献为火祭焚烧自己的儿女，更加可恶。以斯拉记九章二节也说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。神在旧约反复的责备以色列人，神已经给他们打了预防的疫苗，如何预防那地的疾病，他们没有真正的进行预防和防备。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中，不断的违背神的话，不去把那地的民灭绝殆尽，反而连续他们和他们的女子结亲，男子结亲，随从他们敬拜偶像，根本不听神的话。不听神的话所带来的不是神的赐福，乃是神对他们严严的管教和刑罚。五节，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，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。神说，你们到了那地，要把一切的偶像全部都要除尽，不要留下，免得你们会敬拜他们的偶像。神的子民过信仰生活，要下决心致死罪。什么使我们犯罪，我们就要把那一个的诱因，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圣灵致死那一切犯罪的诱因。我们因为太爱肉体，不肯舍己，不肯致死一切使我们犯罪的起因。什么使我们不能够爱慕神的话？什么使我们没有时间？什么使我们失去敬虔？就要下决心把这一切的诱因全部除去。手机视频号夺走我们的时间，把它关掉，卸载掉。手机里面的看电影的、看电视剧的，里面还有很多的游戏的，使你不自主的去犯这些贪恋世俗的罪，你就把你手机的 APP 全部卸载掉，不肯删掉，不肯卸载，其实就是爱自己，根本不想舍己。不下决心舍己，信仰生活怎么可能会提升和改变呢？以色列人有了上帝给他们打的预防的疫苗，结局呢，他们还是遂从了自己的意愿，不把他们灭绝和他们结亲敬拜一切的偶像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让他们成为圣洁。拣选是个很重要的教义，拣选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好与坏，不是根据人敬虔败坏，不是的。拣选出于神的主权，是神的恩典，神愿意拣选这个人，拣选这个民族成为他所爱的，是神的主权。拣选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圣洁，做圣洁的百姓，多结果子。拣选不是使人放纵，神爱人不是使人继续的作恶，神爱人是希望这样的人在神的恩典中遵行律法，过圣洁的信仰生活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以色列人人数多吗？不多，下埃及70余口，后来通过繁衍浩浩荡荡200万的人，是最多吗？也不是最多。 神要告诉他们，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价值，你们没有什么价值。论军事，埃及比他们更加强大。论人口多，其他的民族、其他的国家比他们还多，他们更不敬虔。旷野之路所书写的是败坏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？神的恩典，我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为你们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价值。神的拣选不是让我们首先起争论，而是要强调神的主权、神的恩典。神选择我们在先，我们是后来的，后来才信神，后来才爱神，因为神先拣选嘛，我们才选择神。斯伯林说，不是我先拣选神，是神先拣选了我，我才能选择神。没有神的拣选，怎么可能会爱神？怎么可能会信神？怎么可能会亲近他呢？一切在于神的拣选。神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，他的神是信实的，向他守约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，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，将他们灭绝。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，绝不迟延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神不单在恩典中拣选以色列民，神还是守约的神。神因为向列祖立约的缘故，一直善待以色列人。神对守约者施予慈爱，神对被约者、违背他话语的人施行公义，必把他除去。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在神的约中，顺服者有神的慈爱伴随，被约者上帝的公义伴随。上帝的公义是管教，是刑罚，是希望他百姓转向他，同样是神爱的表达、爱的体现和彰显。十二节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、守约、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羔羊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，他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把他们除灭，你眼前不可顾惜他们，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，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络。这一段是神的应许，是神祝福的预告。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一切的律法，神的祝福会伴随他们。读完这一段，如果你是个拥有正统信仰的人，或许你有一种反应，说这是成功神学，摩西是成功神学的教导者。这里不是成功神学，这里不是说你顺服就可以换得福气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说顺服就可以换得福气，那这个顺服不是出于感恩，而是自私的，因为爱自己而顺服神的话语，因为了得到福气而敬畏神。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。但是这里不是成功神学， 这里是一个人若爱慕神，爱慕他的律法，上帝的慈爱赐福就自然伴随他。他遵行上帝话语的目的就是感恩，不是为了换取。神透过物质的形式让以色列人可以看见神的慈爱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对他们的赏赐，因为在旧约就呈现这样的教导。这些是以物质可见的来彰显神对他们的赐福同在，神很爱他们。而他们遵行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蒙福，而是为了感恩。他们感谢神，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就在物质上大大赐福他们，彰显神与他们同在，神爱他们，神没有离弃他们，神喜悦他们如此的行。我们今天遵行神的话语，神也会把祝福给我们。神给我们祝福出于他的主权，不是我们顺服的结果。我再讲一遍，神赐福出于他的主权，不是我们顺服的结果。我们顺服的动机根源是在乎感恩，因为神爱了我，神连续了我，把他的儿子和万物都赏赐给我，因此我要顺服神，我要把我自己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。神对我们的祝福是出于他的主权啊，出于他主权的赏赐，而并非出于我。顺服的人会在神的面前得到神他主权的赏赐，但是人犯罪的时候，人会体验神对人公义的刑罚和审判。你若心里说，这国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，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、神迹、奇事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。耶和华你神就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。17节到26节是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不要怀疑，你们一定会赶出那地的民得迦南美地。要回想历史，回想神救赎的历史中向埃及所做的一切的大事。换言之，我们靠信心生活，靠神的话语活着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才干，乃是靠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使我们生发信心，每一天我们是因信而活在神的面前。神也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自己的能力不要靠，你们自己的智慧不要靠，你们思想我的话，思想我过去所行的一切的奇事，让这些事件成为你们信心的力量和源头。要相信我，必然会赶出那地的民。我们在新的一天中也是靠信心生活，靠信心我们工作，靠着信心胜过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。这些事情可能使我们焦虑、不安、怀疑和不信，我们如何胜过？因信而活。我们是因信而得救，也是因信而生活，也是因信心而得救，因信心胜过今天所有的艰难、困苦、烦恼、不安和焦虑。今天你有忧虑吗？可能睁开眼就会有忧虑不安，睁开眼就有繁琐的事情无法解决。如何去面对？用信心。如何产生信心？就是要明白神的话语，在救赎的历史中思想上帝曾经做过的奇事， 思想那些被神所改变的那些圣徒们，他们如何信靠神，他们如何的艰难中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去学习去思想，便会在神的话语中产生信心，面对今天所有的问题。不靠信心生活的人，就是靠行为生活，靠行为生活就是靠自己嘛，不是亲近神，而是远离神。新的一天，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所产生的信心，面对今天所有的问题。愿主使我们得胜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软弱有限的，我们也深信，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不顺服你的话语，我们对罪恶有了保留，对罪恶有了容忍，因此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罪恶体现出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卖给了罪恶，卖给这个世界，我们对罪恶对世界各样的恶习保留了怜悯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们力量顺服你的话，致死一切的罪恶，致死一切犯罪的起因和诱因，使我们因着顺服你的话语，生活逐渐走向圣洁，在成圣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也靠着信心来面对今天的生活。愿主的话语使我们产生信心，因信得胜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